又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分享神的话语，我们请张德建长老。
我首先感谢粤语团契今日朝头早用广东话来敬拜我们的神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！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言语来敬拜我们的神，将来有一天在天上，在白色大宝座的面前，各族各民各国各种人用不同的言语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首先向在座的弟兄姐妹、各位伯父伯母问安，感谢神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有健康的身体，有清楚的头脑，有渴慕的心，在这么好的会堂自由公开的敬拜我们的神。也再次谢谢教会的同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，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。昨天华盛顿的开花季开始了啊，所以你慢慢慢慢的就会感觉到花粉来了。1926年1月，徐志摩写过一篇文章，叫做《我所认识的康桥》。这篇文章写得好，讲到春天，他说春那快乐的晴空仿佛在你的耳边私语，就像那些花粉一样，春你那快活的灵魂也在那边回响，所以你会打喷嚏，所以会流眼泪。但感谢神，天地万物都是他所造的，借着他所造的，我们认识我们的神是多么的伟大，也多么的信实。在没有传承话语之前，我想请在座的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跟我同心做一个祈祷。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，我们实在谢谢你，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，在基督耶稣里能够再次与你重新和好，能够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。今天早上当你众儿女在这里聚集的时候，我们再次求主耶稣基督裂天而降，大步在我们中间行走，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，捆绑撒旦的作为，让我们今天早上亲眼看见你，也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行事为人与基督耶稣的福音相称，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里，做你无瑕疵的儿女，如明光照耀。我们在座或许有身体有软弱的，主要求你亲自的医治，心灵受到创伤的，主要求你按着你的应许亲自的安慰他们，陪他们走过这漫漫的长夜。我们中间或许正在寻求的，主要也求你为他们打开一扇敞开的门，这扇门是没有人能关的。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您的手中，求你保守带领，您亲自来到我们中间，得到您应得的荣耀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与交托，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有人问过泰戈尔，印度的诗圣，这是第一个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，问他什么最容易，什么最困难，什么最伟大。这个诗圣说得好，指责别人最容易，认识自己最困难。在教会里面是不是常常有这样的现象啊？所以教会常常吵架，指责别人最容易，认识自己最困难。什么最伟大？爱最伟大。我觉得他这里有一点点的瑕疵哦，但他是诗圣，我不敢多批评。爱有很多种，层次有高有低，对不对？有条件的，有如果的爱，有因为的爱。最伟大的是没有条件的爱。什么叫没有条件的爱？阿嘎培，从神而来的，虽然我们不可爱， 但他仍然爱我们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，因为神就是什么？神就是爱。约翰一书第四章里面讲的，这是神很重要的一个 attribute， 神就是爱。到底神什么是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什么叫爱？我们没有办法了解神，因为他是创造主，所以神将他自己启示出来，他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体会到的，能够触摸到的，能够尝到的，舐犊之情，间谍之爱，朋友之谊，生死之交。稍微解释一下，他是什么样子的爱。圣经里面多次的提到上帝的爱，像父母亲的爱。以赛亚书第66章写到快要结束的时候，以赛亚先知，神感动他写下这样的一段话：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你在哪里读到这样子严肃的宣告？母亲怎样爱我们，我想是我们能够体会到的。我个人也觉得世界上层次最高的爱是父母亲的爱。但上帝说，你的母亲怎样安慰你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神用第一人称来做一个宣告，我像你的父母亲一样安慰你。圣经里面也常常用父亲的爱来描写他的爱，所以我们称他是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。我今天要用一段经文，其实是分两次，上下集，讲到说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两个儿子，所以两个儿子当然是分两次讲。今天讲小儿子，这个故事大家都非常的熟悉，很多人称他为浪子，也有很多人说这是浪子回头的故事。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，这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他的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我们用五个无字来形容这个小儿子：无礼。什么叫无礼？这个小儿子跑到父亲的面前跟父亲说，父亲，请你把什么给我？应得的产业给我。我想问在座的弟兄姐妹、伯父伯母，如果你儿子跑到你面前跟你讲说，请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们教会有个姐妹就说，马上打他一巴掌。什么叫我应得的产业？产业是父母亲争来的，对不对？产业是父母亲努力的累积的结果。儿子跑到父亲的面前说，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。这个人有两个儿子，老大分两份，按照犹太人的规定，老二分一份，小儿子，所以你把我三分之一的产业分给我。无礼，没有礼貌。不但如此，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都收起来。我这里说他什么？无情。这个父亲的产业是牛羊、土地、房子，对不对？这个小儿子分了三分之一的产业，过不了几日就把这些产业怎么样？全部处理掉，是吧？他总不能带着牛羊走吧，也不能带着房子走，对不对？不多过了几日就把所有的产业通通处理掉，带着现款走。几天之内要把这些产业处理掉，弟兄姐妹，怎么样来处理？贱卖，对不对？这个父亲看到这个儿子所做的事情，你觉得他的心里怎么样？心里是不是很难过？ 他一辈子的努力，希望说将来能够给儿女留下一个好的一些产业，但是这个儿子把你应得的，把他应得的拿来，然后怎么样呢？变卖，一点感情都没有，都收拾起来，去哪里啊？远方啊，离开家。你看这两个儿子啊，我今天没有空讲是大儿子，我们下次再讲。这两个儿子住在家里啊，心离开父亲很远了。小儿子心离开父亲很远了，很想离开这个家，所以跟父亲说：“你给我自由吧，让我到外面去闯一番啊，对不对？”父亲说：“儿啊，外面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外面的世界有外面世界的危险呢。”弟兄姐妹，你有没有讲过这种话？父母亲跟我们讲的，哎，我都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我都想过了，外面多好，花花世界，鸳鸯蝴蝶。这种事情不是只有在小儿子身上有发生过，奥古斯丁的身上就发生过，对不对？很多这样的现象，他认为外面好，你给我自由吧。所以我这边说这个儿子怎么样，无知，他不晓得外面的世界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。同样的，伊甸园里面也是一样，上帝对人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，人说 Who are you， 我要如神一样能分别善恶，我要眼睛明亮，神啊，你不要限制我，你给我自由。人的无知，一直到今天为止，这个世界仍然无知。有没有听人说过科学万能？有没有人定胜天？有没有听过啊？胜胜看呢、啊、人定胜天，胜胜看呢、啊、我们连飓风下一分钟的走向都搞不清楚，数学家跟气象学家一直很想找出一个非常准确的 model， 你找找看呢？看到天上的飞鸟没有？黄昏的时候我们看到一大堆的麻雀在那边飞，有没有看过？飞的速度快不快啊？旋转的快不快啊？哎，你有没有想过说在这些麻雀的下面站着，等它掉两只下来，会不会？这么多的麻雀速度这么快，总会碰在一起嘛，哦，对不对？下面总会捡到两只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没有。如果说不是天父允许，连一只麻雀也不会损失，对不对？波音737这么大的飞机啊，飞起来就会掉下去，就奇怪吧，对不对？我是学数学的，我告诉你，整个导航系统只是一个偏微分方程，一阶的偏微分方程的方程组，我们就搞得乱七八糟。人定胜天了、人在神的面前无知，人在神的面前只有做一件事情，全然顺服，全然下拜，对不对？所以苏格拉底说得好啊，这么聪明的一个人，这么有学问的一个人，苏格拉底说什么？除了对自己的无知之外，我一无所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智慧哦。如果说一个人能够知道他的无知，这才是智慧的开端呢。如果说一个人认为他什么都知道，那就表示这个人什么都不知道。这个小儿子说：“我都知道，爸爸，你讲的我都知道。”弟兄姐妹， 你家的 teenager 有没有跟你讲过这个啊？哎，他们在十五岁的时候总觉得我们父母亲讲都是废话，一直到几岁才知道说父母亲讲的话大概有点道理呢？我想大概要到三十岁以后，对不对？我至少我自己家里是这种样子，到他们出去做事啦、结婚之后，哎，才知道说爸爸你讲的话有时是蛮有道理的啊、哦。小儿子走了，我刚才讲说这个儿子无情啊。那个时候的背景，大家都住在一起，在一个村庄里面呢、啊，就像我们中国的这个，房子是在一起，然后田地在旁边的。所以说这家有几个孩子，这家有几个女儿，这家有几个儿子，大家都清清楚楚。如果那个时候有一个女孩子跟人家私奔了，那还得了？这个人家里面有两个儿子，其中有一个不见了，不晓得他是不管他是白天搬走还是晚上偷偷溜掉的，父母亲怎么样？脸上无光。这个儿子一点都没有考虑到这个父亲的感受，还要去找自由，无情。我读过一本书，是龙应台写的《目送》，我建议大家有机会可以看，挺有意思的。《目送》，朱自清是讲背影，他是讲目送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慢慢的、慢慢的了解到，父女母子一场。在这本书里面，龙应台基本上讲他的父亲，也讲他的儿子。讲到什么呢？他的儿子常常出门目送，然后他的父亲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根本已经不认识他。老人痴呆的时候，对着这个父亲的这个轮椅，他不晓得要怎么办。父母子女一场，只是怎么样呢？不断的在目送，而且呢，你的孩子还跟你讲什么？用他的背影默默的告诉你，不必送。上个礼拜我女儿的学校春假，所以她回家来看她爸爸。然后呢，爸爸去车站，去飞机场接她，然后过了几天之后又送她去飞机场。你知道现在是没有办法送到飞机场，是没有办法送到飞机登机口的啊、哦，在什么地方就要跟他说再见啊？要进入安检，对不对？真是舍不得，只有看他进去，我多么盼望他回头看一看我，我多么盼望爸爸看女儿的背影，我多么盼望说拜拜。头都不回，不必送。我想这是要生活上面经验的累积，你才能够慢慢读懂很多的文章，你才能够慢慢欣赏朱自清那一篇1330个字的短文。不必送，这个小儿子跟父亲说：“我在外面闯荡。”不必送。结果呢，圣经里面用了两句话来形容这个小儿子，哇，拿了好多钱出去啊、哦！圣经里面怎么形容他？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这是第四个无字。我用无度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弟兄姐妹，这跟你我的情况是不是一样？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恩典，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机会，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什么？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上帝给我们什么？时间。上帝给我们什么？智慧。上帝给我们什么？财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没有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机会，没有把握上帝给我们的恩典。诗人说啊， 我们一生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所以神啊，求你指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。诗人在这边所求的是什么？神啊，求你不要让我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浪费你所给我的时间与机会。求你给我一个智慧的心，好教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弟兄姐妹，你知不知道人的日子是可以数算的？就好像说这个车子停到 parking lot 里面去，你丢下多少钱，然后就开始 tick-tock tick-tock 在那边走，一直到有钱用完了之后跳下一个红旗子，对不对？ expire 断气了。我查了一下，在历史上活得最久的一个人，有 document 的啊、哦，是法国的一位女士 Jenny Carman。 她1875年2月21号生，1997年8月4号，一共活了多久？122年又164天，122×365 44530，又加上164 44694。你说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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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这122年里面有很多个闰年啊、哦！哎，我也数过了啊，有30个闰年，说我们外加30，所以一共多少？44724。算我们每一个人都活122年，又164天。我们手上所拥有的不过是一个 finite number， 有限的数目，对不对？44724是可以数的，是可以数算的。在你手上不是拥有一个无限大，所以你手上拥有一个有限的数目，就该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做一个最有价值的永恒的投资，对不对？诗人说，人生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。这个小儿子出去带着大量的家产，带着很多的钱，以为说一切问题都没有了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你读过徐志摩写的另外一首诗，这是1928年所写的，叫做《再别康桥》，读过吗？写得好。我悄悄来到这世界，也将悄悄离去，但我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弟兄姐妹，122年又164天，你挥一挥衣袖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地方警醒，求神赐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。这一个小儿子在外面任意放荡，耗尽资财，结果怎么样？坐实三空，对不对？不但坐实三空，这时还碰到什么呢？那个地方怎么样啊？大遭饥荒，所以用第五个无字，无常。人生是不是无常啊？欢笑很快变成荒台，你的记忆很快的怎么样？飘落尘埃。你所盼望的，很可能是一个不可得的空白。人生是无常的苏醒，无常，没有一个环境是我们能够掌握的，明天也不是在我们的手上，因为这是在神的手中。这个小儿子坐实三空，不但如此， 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对不对？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刚好碰到那个地方饥荒，过去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理他，就穷苦起来，那要生活怎么办呢？所以只好去投靠那个地方一个人，那个人是做什么的？养猪的。你看这个小孩子走得远不远啊？犹太人养不养猪啊？犹太人不养猪的。犹太法典他勒木里面有一句话，犹太法典他勒木里面讲过一句话，他说愿天下所有养猪的都被咒诅。犹太人是不养猪的，但这个人到了这个地方去帮人养猪，你看他离家远不远啊？远了。自由啊，自由，没地方，但是无路可走，没办法。虽然是祖宗的教训，虽然是犹太人的这个生活方式，但没办法，只好去养猪，肚子饿，你知道吗？饿，饿到最后怎么样？连猪吃的豆荚都想拿来吃，也没有人给他吃。这个时候，突然醒悟过来了，哎呀，我在这边肚子饿，我父亲家里面有那么多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还留在这边饿死吗？所以怎么样呢？我要起来，回到我父亲那里去。其实这个小儿子回家的动机不是很好，对不对？他回家的动机并不是说我对不起父亲啊，我当初这样对你啊，我这么不孝顺，不是。他的动机是什么？肚子饿，是不是？肚子饿。很多人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是这样的动机，肚子饿。很多人能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也是这个原因。找一根拐杖，没有关系，上帝全然接受。哎。但是当时离家的时候多么潇洒啊！父亲说：“你不要走啊，外面很可怕的。”没有这回事，我都知道。你讲那么多废话干什么？对不对？现在走投无路的要回家了，怎么办？算很聪明，见了父亲就怕万一说不出话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先编好一段台词。哎，回到父亲的面前演一出戏，所以先把台词怎么样背好，免得到时候见面讲不出话来。所以想，父亲啊，我得罪了天，也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你不要把我当做一个儿子，把我当做故宫吧，把我当做故宫。先想好，小儿子在外面放荡，所以回到家要求父亲怎么样呢？把他当故宫。我们下次看，大儿子在家里面不把自己当儿子，也把自己当故宫。哎，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不把我们当作是神的儿子，把我们当什么呢？故宫。这一段经文是对你我说的，这段经文尤其是对那一些教会里面自以为义的人说的，指责别人最容易。所以这段经文其实耶稣基督在讲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有很多的什么人啊？法利赛人，对不对？在场也有罪人，也有法利赛人。法利赛人那边讲耶稣，这个人整天跟这些税吏在一起，跟罪人在一起，这个人很有问题。所以耶稣这一段经文这个比喻讲给罪人听，也讲给那一些自以为义的人听。小儿子回去了，当小儿子回去的时候，这段经文讲得好，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，相离还远，他父亲看见就怎么样，动了慈心。那个时候又没有 iPad， 对不对？ 又没有 WeChat， 先跟父亲讲一下我要回来了啊。乡离还远，当时离家的时候是一个少爷，现在呢走投无路，现在衣衫褴褛，现在肚子饿的可能瘦得不成人形了。但乡离还远，这个父亲怎么样？父亲看见，第一，你可以看这里，从这里看到这个父亲在儿子离家之后，他每天在做什么事情？在等儿子，对不对？在等儿子，在门口等儿子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这整个比喻其实根本不是在讲儿子，这整个比喻是在讲这个父亲，讲这个父亲的心，每天在家的门口盼着这个儿子回来。其实刚才我们在读这段经文，我们今天在读经文的时候有提到另外耶稣基督的一个比喻，讲到什么比喻啊？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什么？起因经文，今天读哪一段？有没有讲到基督耶稣的一个比喻是讲什么？这刚才我们到底有没有在读啊？我是很担心你们呢，这才不到几分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。所以这样，我们在这边正敬拜的时候啊，飞鸟在做工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不是飞鸟在做工啊？当这个种子撒下去的时候，被什么吃掉啊？耶稣基督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被什么吃掉？飞鸟吃掉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坐在这边就常常打瞌睡。对，或者是怎么样，这个耳朵进去，这个耳朵出来，对吧？飞鸟在做工啊。所以圣经里面每一个耶稣基督每一个比喻都是有道理的。我们刚才读的有什么啊？有人都有对，哎，有明白我们导出来。其实整段经文你要三个比喻一起看，在整节整章里面讲到三个比喻。第一个讲到失羊的比喻，第二个讲到什么？失钱的比喻，对不对？最后才讲到怎么样？浪子的比喻。失羊的比喻讲谁？耶稣，好牧人为羊舍命，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那些失丧的羊。失钱是讲谁？圣灵保惠师，把我们的心里打扫干净，来迎接保惠师，迎接恩典的来临。这个比喻在讲谁？天父。所以你要三个比喻一起看，你才能把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连在一起。这一位神，这个天父，整天在等待我们，忍耐的等待我们，在门口等着我们，看远远看见就怎么样，动了慈心。我过去跟弟兄姐妹分享过，动了慈心这个字，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只单独的用在上帝跟上帝的使者身上。这个天父看到了这个浪子，动了慈心 ，move with compassion。看到这个儿子流浪，父亲动了慈心，动了慈心，用很多地方。当基督耶稣看到这个的大麻风的病人，动了慈心，对不对？当那个欠一千万两银子的人来到天父的面前的时候，天父动了慈心，这在新约圣经里面直接的用在上帝的身上，动了慈心。然后怎么样啊？跑上去抱着他的颈项，连连跟他亲嘴。你看这个小儿子回到家里，这是林布兰画的一幅非常出名的画，现在放在这个圣彼得堡的图书的博物馆里面了。 那就是用浪子回头。你看看这个浪子跪在父亲的面前，鞋子又掉了一只，对不对？没有一只，一只脚是光的。然后怎么样呢？头发也剃掉了。犹太人是不剃头的。你看这个人落魄到什么程度？但是这个父亲这样全然的接纳这个儿子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不管我们是肚子饿也好，不管我们是找拐杖也好，只要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全然接纳，全然接纳。我想我们在座很多弟兄姐妹都有回国探亲吧，有没有？我们回国探亲之前常忙着做什么啊？你回国之前，比如说你一个月之后要回国去探亲，要回国去，你这个月在忙什么？到 Costco 来买什么维骨力啊，什么什么，对，回去总要带点东西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叫他伴手礼，广东话说凿孙呢。你总不能冲手去，对不对？我非常喜欢一个日本作家叫做吉田秀一，他得过日本文坛上最大的奖，芥川龙之介奖。他在他的文章里面曾经讲过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，他说一个游子最好的伴手礼是什么？你自己，你自己。所以不管你买带多的东西，你父母亲最想看到的是什么？你自己，你自己。所以一个游子最好的伴手礼是他自己，我们回国的时候最好的伴手礼是我们自己。我们自己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人？你的父母亲有没有从你的身上看到你不一样？有没有？当然可能不一样啊，因为你在美国这么多年赚了很多钱啊，对，带的包包也是名牌的啊，这不是最重要的。你的父母亲从你的身上到底看到你什么地方不一样？你是不是有将基督耶稣在你身上的这一个福音活出来？不一样，不一样。这个小儿子回到家里面，你看看他在父亲的面前那种落魄，对不对？鞋子都掉了一只，对不对？但这个父亲全然接纳。啊，这个时候小儿子怎么样？开始被推辞了，啊，对，开始被他，哎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对，从今以后我不配做你儿子。有没有讲完了？没有，没有。为什么没讲完？因为父亲跟他连连亲嘴，对不对？这么脏，这么臭，但是跟他连连亲嘴，讲不下去了，讲不下去了。在先知书里面，和西阿书里面有两句话，他说：“以法莲啊，我怎能舍弃你？以色列啊，我怎能弃绝你？”从神的角度来看，以法莲也好，以色列也好，都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对不对？但上帝却对他们全然的接受。母亲怎样安慰儿子，我就照样安慰你们。我怎能舍弃你？弟兄姐妹，上帝亲自的对你说，我怎能舍弃你？我怎能弃绝你？当这个儿子回到家里的时候，这个父亲远远看见就跑去了，用跑的，看到吗？用抱的，用亲的。你看看这个父亲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整个的比喻是在讲这个父亲，不是讲这个儿子。这个儿子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？下次大儿子的嘴巴里面就能讲得出来，怎么看他的弟弟？你我一样，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？上帝为什么要接纳我们？基督耶稣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？罗马书讲得好，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，当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， 基督耶稣就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在此向我们显明。软弱，想做好做不出来，罪人会犯罪，仇敌阻挡神，背逆神，不要神，一无可取的时候，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。为什么？神是爱，没有条件的。我觉得这是最高的爱，层次最高的。世界上最伟大的是什么？是不可爱的当中去爱，神的爱。上帝说，我怎能离弃你？我怎能弃绝你？这个时候父亲吩咐这个仆人说，把上好的袍子给他穿上，戒指给他戴上，鞋子给他穿上，然后把肥牛犊杀了，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吧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从这里你可以看到，这个父亲从儿子离开了之后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，天天在等着儿子回来。第二，你可以看到说，这个时候根本不是吃饭的时间。哎，为什么？怎么知道这个时候不是吃饭的时间？哎，我下次再告诉你。你回家的功课是把这段经文好好的看一下，告诉我说为什么这个时候不是吃饭的时间。然后怎么样呢？把肥牛犊给杀了。你可以看到，从这个父亲的身上，这个父亲的爱，第一个是什么？我这边用到默然的爱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父亲有没有跟儿子讲话？父亲有没有在跟儿子讲过话？没有。这是父亲第一次开口讲话，对仆人说的，更没对这个儿子讲话。默然的爱，尽在不言中，对不对？心有灵犀一点通。不但如此，热切的爱，父亲接纳这个儿子，用抱的，用跑的，用亲的，而且为他杀了一只肥牛犊，为他预备好，这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如果说你看看这个所做的动作，给他穿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戴穿上鞋子，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人也有这样的经历，是谁啊？约瑟什么时候见到这样的情况啊？什么时候有人给他戴上戒指，穿上戴上披上袍子？什么时候啊？法老，对不对？法老，这代表一个新的时刻的开始，这代表一个新的关系。从此你不再是囚犯，从此你不再是奴隶，你是我的宰相，你是我的仆人。同样的，这个儿子回到家，父亲为他做了这些事情，新的开始，旧事已过，都变成新的。父亲接纳这个，而且这个父亲的爱是全然的爱。哎，我刚才问大家说，这个儿子回家的理由是什么？这儿子为什么想到要回家？肚子饿，对不对？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呢？回家先给他吃顿饭，对不对？先回家先给他吃饭，把肚子填饱了再说，对不对？他就是肚子饿才回来的嘛。但是你看，这个吃饭摆在最后，哎，先让他穿上袍子，穿上鞋子，戴上戒指，才给他吃饭。哎，这个中间有讲究的哦。弟兄姐妹，如果说你想想看，如果说这个儿子一回家先给他吃饭，哎，你看看那个情况会怎么样？我看开始的时候，这个儿子还没有注意到，就一直吃，一直吃，吃到最后他自己就停下来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旁边所有的仆人都在看这个儿子在吃饭，吃相好不好看啊？狼吞虎咽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怎么搞的？所以你看，这个父亲先让他的身份恢复，他是一个儿子，他不是雇工， 来到上帝的面前，上帝全然接纳他，父亲全然接纳他，所以这福音想得非常的周到，也正像天父为我们想象、想预备的，为我们想的是同样的周到。这个小孩子回家，父亲为他杀了一只肥牛犊，父亲的理由是什么？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。他说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，失而又得，正跟你我在神的面前的光景一样。吃的日子你必定怎么样？死。人在上帝的面前因着人的自由做了一个致命的选择，都死了。不但是我们自己死了，所有的被造之物一同叹息到如今，整个被造之物都活在虚空之下，通通死了，亏缺了神的荣耀。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复活，对不对？在基督里我们重新再活一次，本来失去的这个儿子已经失去，但是现在回来。弟兄姐妹，这是我们的神，这是这个天父，他不长久责备，也不永远怀怒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。看到吗？所以圣经里面不仅仅是用母亲来形容上帝对我们的爱，圣经里面也用父亲来形容他对我们的爱。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，耶和华也照样连续他的人。求神让我们记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怜悯，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。求神给我们一个智慧的心，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数算自己的日子。人在爱的前面负有道义的责任，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却拒绝爱的源头，这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本分，应该要守的本分。一个人不能只要爸爸妈妈爱我们却不孝顺父母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的。孝顺父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要求。十诫的第五诫一讲到人跟人跟人之间的关系，第一条就讲到孝顺父母。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最重要的，人之行莫大于孝，百善什么为先？孝为先。一个人不能只要爱的好处拒绝爱的源头，同样的，一个人不能只要上帝的恩典拒绝这位永恒的神。人在上帝的面前要全然顺服，要侍奉他，要爱他。人在神的面前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。是不是有人这样问耶稣啊？最大的一条诫命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最大的一条诫命是什么？怎么爱人如己？这爱人只是后面的，对不对？其次也相反，最大的一条诫命是什么？我刚刚已经读背给你听了，对，《生命记》第六章，这要背的哈，这要背的哈，我们每个人都要背，这是在新旧约圣经里面最重要的经文之一啊。不要只记得这个，不要只记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啊，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要记住啊，以色列啊，你们要听怎么样？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我们的上帝。愿神赐福大家，愿神让我们都不要只做小儿子，我们下次来看看这个大儿子是怎么样。愿神赐福大家，谢谢。